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今天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现在是第106集的播出。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您好。
顾弟兄，最近啊，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可是读得够仔细的了。你看，我们看到了雅各第二次回到了伯特利，而在那里雅各的经历是变化以后的经历，这一段故事要比雅各先前那些坎坷的经历有意义的多了。
是啊，雅各回到了伯特利，在伯特利的经历的确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伯特利的生活就是召会的生活。
嗯，
因为在伯特利的生活就是在神的家、神的殿里的生活。所以说呢，当年雅各在伯特利的生活，在预表上是为我们铺了一条召会生活榜样的路。
顾弟兄啊，我们在上两次的节目里面呢，交通到了雅各建造一根柱子的事。这一根的柱子看起来好像很单纯，但是就着这几篇的信息来说啊，那可是启示丰富的不得了，好像啊是说也说不完呢。
的确是这样子。当年雅各第一次在枕头的石头上浇了油，立作柱子。到了第二次，他回到了伯特利，又立了一根石柱。请注意，我们在信息中多次的用建造一根柱子这句话，这就表示这件事不比寻常，和建造有关，并且和建造神的家、神的殿有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还要对柱子这一点再详细的看一看，因为柱子这件事对于神的建造非常的重要。我们曾经提过，在创世纪这本书里头，几乎每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各卷书中发展的种子。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再来看一看列王记上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的记载，那是圣经中关于柱子很强的一段话。我们曾经提过雅各的蒙召和雅各的被变化，主要的都是和柱子有关。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离家出走，在伯特利做了梦之后，他就立了一根柱子。后来他回到了伯特利，又立了一根柱子。当雅各第一次立柱子的时候，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为神的家。这指出雅各所立的柱子不仅仅是一根柱子而已，这根柱子还要成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在列王记上第一次提到神的圣殿。在这之前，虽然以色列人有帐幕，但是他们没有圣殿。 我们到了圣殿的外头，最显著的东西就是有两根很大的柱子。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有这两根柱子的详细的记载。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中柱子的种子，在这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负担来看一看旧约中各卷书这粒种子的发展。在这时候我们还要看到了新约中这粒种子的完成。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我们看见了在神的圣殿前面的柱子是由所罗门王借着一个人叫户兰而建造的。户兰是做铜匠的，他蛮有智慧，又聪明又有技能，并且善于各样的铜作。铜作就是用铜做材料，做出各种的建筑和艺术品来。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很多东西都是隐儿，也都是预表。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一切预表的实现是什么。比如所罗门王是基督的预表，而户兰是新约中有恩赐之人的预表。无疑的，使徒保罗是一位有恩赐的人，他是新约的护栏。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里说到，主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所以我们就看见有恩赐的人是元首基督赐给他的身体的，主要的就是要为成全圣徒。柱子不是所罗门王直接建造的，乃是所罗门王借的护栏所建造的。这就说出今天基督建造柱子不是直接的，他的建造乃是借的有恩赐的人。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把自己交在有恩赐的人手中，就像铜到了护栏那有技能而且有恩赐的手中，就能够被建造成为神殿前的柱子。我们看列王记上七章十五节那里说，护栏制造了两根铜柱。为什么铜柱是两根呢？在圣经里头，二是见证的数字。这两根柱子立在神的圣殿前面做个见证。在创世纪当中关于柱子的思想是一个见证。我们看见在三十一章雅各和拉班和解之后，雅各就拿起一块石头做了柱子，这根柱子乃是一个见证。无疑的，当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立起柱子的时候，他的观念也是做见证。在神的灵默示之下，雅各说这个见证要成为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殿。旧约的圣殿对神的确是一个见证。同样的，今天关于召会在地上也是做神的见证。按照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神的家就是召会，乃是柱石。这意思是整体的召会立在地上，向全宇宙见证神。因此在旧约中圣殿前的两根柱子乃是神建造有力的见证。
这一段的信息真是丰富，我们看到了雅各在他被变化之后所立的柱子，
是，
而这根的柱子和殿的建造是有关的，是由所罗门借着护栏所造的，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在圣殿前面啊是两根柱子，那不再是一根石柱子了。
是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和三十五章都分别提到雅各立石头做柱子，并且称那地为伯特利。在这里呢，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家、神的殿和建造的启示。但是说到殿，可是到了列王记上才第一次提到的。
哎，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还记得，在雅各浇过油的那个石头以后，是先有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帐幕，然后呢才有圣殿。石头、帐幕、圣殿，这个呢也就是圣经里面建造的路线，在我们以前呢都交通过的。
对的，可是在帐幕外面是没有柱子的。到了圣殿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柱子的出现。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两根柱子是铜匠护栏造的。那在圣经里，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那当然了，基督是建造教会的，因为他是教会的头。那护栏呢？护栏就是在教会中有恩赐的人了。
现在我们来看圣殿前这两根柱子的材料。这两根柱子是用铜来建造的。铜造的柱子和雅各所立的柱子石头不同。石头指出我们人虽然是泥土，却能够被变化成为石头。但是铜呢？铜是表征神的审判。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提到了帐幕门口的祭坛是用铜包着的，铜就指出神的审判。还有在民数记二十一章记载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铜蛇也见证出基督是替我们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铜所造的柱子就清楚地指明我们如果要成为柱子，就必须认识我们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以神的审判来审判自己。有许多弟兄非常的聪明能干，许多姊妹也很美好，但是我们要认识在神的光中我们是一无用处，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只配被定死的。所以凡是自以为有资格做柱子的，实际上已经没有资格了。原因乃是在于对于这样的弟兄，他不活在神审判之下。我们再说，凡是称义自己，凡是自认为自己有资格的，都跟铜没有关系，都不能够成为铜柱。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呢？我们都必须在神的光中感觉到自己是堕落，是败坏的，是一无是处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曾经说过，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主是绝对不会印证觉得自己好的人，主也绝不会选上那自以为有资格的人。凡是自己以为够资格的人，是与同与神的审判没有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说道，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我们都要有保罗的认识，看见无论我们今天成了什么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凭着我们自己真是一无是处，这就是铜的经历。在预表和表号上面，列王记上七章的两根铜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并且 活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必须断定自己实在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资格被定死。有许多为主说话的人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他们说，即使是为神说话，供应神的话语给召会，他们就一直要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能够侍奉就表示我们很好了，只要我们仍旧活在天然的生命里头，在旧造里我们就仍然是可怜的人。我们必须在自己对神审判的体认之下尽职的侍奉。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肉体和己虽然都已经受了神的审判，但是我们需要一直活在这个审判之下。这样的体认就叫我们成为铜。铜虽然发光却没有荣耀，但是金子的发光是有荣耀的。为着神的荣耀站立的是金灯台，但是为着神的审判站立的乃是铜柱。在神的殿中，柱子是铜造的，指明在神的儿女中做柱子背担子的人乃是受过神的审判，并且是活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人。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当中所以有了纷争，就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铜，没有神的审判。但是在神的殿中是没有骄傲的，没有自夸的，也没有纷争，只有活在神审判之下的铜。我们必须体认这个审判，并且活在这个审判之下，一刻也不要叫自己放松。
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而在圣殿前面的两根铜柱呢，是铜匠护栏所造的。您看，在创世纪里面的柱子是石头的，到了列王纪我们看到的柱子是铜的了。
信息里面提到铜是表征审判，在帐幕门口的祭坛是包着铜的，那挂在杆子上的蛇是铜蛇，那立在殿前的两根柱子是铜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顾立兄啊，我想这个和我们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喜欢把一些金光闪闪的装饰放在大门口，但是在这里啊，乃是有一个神圣的思想。
你说的非常好，这个神圣的思想是铜的经历，经过审判的经历才能在神的殿前做柱子。
是
信息中的一句话，希望我们都记得，他是这么说的，铜虽然发光却没有荣耀。所以我们身上应该都有经过审判的见证，都有铜的光，但没有自己的荣耀。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什么是铜的，为什么圣殿前的柱子是铜的。
我们接着来看这两根柱子的尺寸。这两根柱子都是有高18肘，它们的周围是12肘。18这个数字是3个12的一半。我们曾经说过，12是一个完整单位的数字，18就是3个完整单位的一半。三个单位表征那位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三一神。这就指出，我们如果要成为柱子，首先必须审判自己，然后要被三一神来充满、浸透并且饱和。但是我们如何怎样被神充满，我们仍然只是一部分，最多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单独的完全得到神。 在我们里面的那位三一神，同样的也在其他的弟兄里面。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单位，就好像帐幕中的竖板，它的尺寸也是一半，在殿中的这两根柱子的尺寸也是一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够属灵了，我们自己能够单独的成为完整的，没有，我们还需要别人。虽然我们能够被三一神充满，但是神绝对不会将他自己完全的交托给我们个人。无论我们能够得着神有多少，我们仍然需要彼此。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总是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了。我们再说，无论我们有多高，我们要晓得我们只有18肘，我们不是36肘，我们需要有别人。接着我们看铜柱的周围是12肘。周围这个字的原文是说用一根长12肘的线围绕着柱子。12这个数字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对于在神永远的行政中，我们与神相调的完整和完全有深刻的印象。4+3就成了7，7是表征神在今世行动中的完全和完整。但是由4×3所组成的12这个数字是指出受造之物和三一神的调和。12在神永远的行政中是完整而完全的，而且这个柱子是圆形的，圆形就表征这柱子是完全也是永远的。弟兄姊妹，要成为柱子并不容易，我们之所以有难处，就是因为我们不定罪不审判自己，我们经常表白称义称许并且原谅自己，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还进一步的称义并称许自己，就是自己犯了错，我们也是找理由来原谅自己。特别是在婚姻生活中，很少有一方会在争吵中立刻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请赦免我。夫妻之间总会彼此的定罪，但是我们如果天天都把这4件事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和自我原谅都定在十字架上，那么在我们的家中就绝对不会有混乱、有纷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铜还有高18肘为12肘这3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看见了，我们要成为柱子，就必须活在神的审判之下，让我们成为正确的4，然后我们必须完全彻底并且完整的被三一神浸透，并且完全的和三一神调和，好叫我们成为12。但是无论我们是多么完全的和神调和了，我们仍然只是18肘，是36一半的单位。在神的经纶和行政上，我们总是需要有另一半的补满。只有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担当责任的柱子。
圣殿前面的柱子是所罗门王借着护栏造的，而且呢是铜的。关于这两根柱子的启示啊，还不单单只是这些呢。你看，柱子高18肘，而柱围呢，柱围是12肘。
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啊，里面神圣启示的丰富，叫你不得不发出赞叹。
对，
这里有18肘，有12肘，指的是我们虽然能被神充满，但是 我们还只是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别人建造在一起，加在一起才能完全。我们不能单独，单独是不能完全得着神的。
对，我们还要是完整的、完全的与神相调和，这个就是十二轴柱围所启示的了。
别忘了是铜的，高18轴，围12轴，这两根铜柱要立在神的殿前。
顾弟兄，非常谢谢今天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过一个经过审判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彼此建造在一起，完整的并且完全的与神调和，那么我们就要成为神的家、神的殿前的见证。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为了答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与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件人的姓名。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愿神祝福你，再会。
为我降生，为我受死。